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无缘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就是这个星期开始，现中间可能有一些部分的禅修，但是这个禅修的时间就是相对短一点。一个是苦的部分，因为我们说观察就是在这种比较相对寂静的、比较安静的，就有点像你自己在你的饭桌上、火塘旁边、沙发上想一些日常的事情一样。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想什么呢？一般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心思的偏向中心，或者是一些事情的轻重缓急，自己需要想的可能就不一样嘛。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想什么呢？这是观察。观察说，就是说我们一般讲佛法当中三界轮回都有很多苦，然后有一些是很明显的直接的一些苦吧，就现在有打仗的地方受苦的很明显，都是会死人的事情，受伤的，家庭破裂，亲戚就是骨肉分离，或者是有一些儿女上战场，或者是有些小孩子的父母上战场，什么都有。然后像是前几年，据说现在已经都有2000万还是多少亿人，多少万人去世了。有些人说2000万，我不太清楚，反正至少有几百万，可能不止。然后有很多人经历了一些这个疼痛，身体的疼痛、疾病。所以除此之外，即使没有大多数人免于，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免于这个战争和疾病的，但是也有日常当中这样遇到那样的一些不愿意的事情，遇到斗争、遇到纷争、遇到诉讼，感情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就是也许不是集体犯某一种的就广大的那种流行病，但是有其他的一些侵扰啊。就是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意外，或者是大的一些这些逆缘呢、种种，所以这些我们所说的身心的苦吧，就明显的自己觉得是不舒服的那种的苦，当面有人批评啊，背后责骂呀，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所以这一类的，就是说充斥在生活的各个面向当中。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每一天都受这个明显的苦，有些人觉得没有，就是觉得很正常的生活。但是就是这一类的吧。一辈子一个人身上没有出现过这个苦，明显的苦的人肯定也没有的。比如我是凡夫的话。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即便是就日常生活当中免于这种，到目前为止至少或者阶段性偶尔出现这些明显的痛苦，但是平时并没有觉得有不堪忍受的或者是就是比较粗大的扰乱，细微的可能就很难说了，就应该是比较压痛头痛什么那种也算细微的。所以还有一种就是说看起来似乎是快乐，但是就是发展过程和结果上面又带来痛苦， 内容。有些人可能以为说拥有财富是最大的快乐，但是真正拥有的过程和拥有以后，会有很多新的那些困扰，所以说就这类的。有些人婚姻也是一样，可能开始的时候觉得是幸福，但是中途和这个当中可能也有比较幸福的，或者是像管理的很好的这个财富的人，但是有很多是中间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不愉快。所以还有一些是为了创造名声做很多努力，但是有名声以后很复杂，甚至都没有一个普通人的平常的生活，上个街啊什么那些都要很小心。人怕什么出名，猪怕壮一样，就很复杂的这种事情。或者是说就是细微的吧，这种变化当中开始认为是幸福甜蜜的东西，后来逐渐变成酸的苦的辣的，很多这一类的，就算是我们所说的变苦嘛，苦苦变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心只要没有得到证悟，这样子在无明当中处于执着当中二元分别当中的话，心越散的时候就是苦越大，心酸散的时候就是执着越强，执着越强苦越多。所以只要没有超越这个轮回或者是二元的这个世界的话，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潜藏的苦，只是暂时不明显，然后这个潜藏的业和潜藏的这个辛苦呢，逐渐也会演变到这个坏苦和那个苦苦当中呈现出来。所以苦苦尤其在人道里面可能多少有一些，但是最明显的就是更下三道里面的地狱道是最苦苦最明显的，然后是恶鬼道，然后动物和人，相对人还是有很多的权利，有很多相对的那种保障。那变苦的话也是一样，在人的世界、动物的世界，其他就是恶鬼道的世界、阿修罗道变苦也比较明显。但相比较就是苦是很深的，但是没有那么快速的苦变化，因为地狱和天道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是此生是人，但是下一世立马堕下堕，这样的话这种变化很大。或者是此生很高兴到不高兴，从国王到阶下囚那种的变化很大。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是先想世间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苦吧，然后无明带来的潜藏的苦，以及似甜是苦的那种变异的苦，就不断的不恒定嘛。你得到一个果实，但是这个果实并不能够怎么讲呢，就是那一个还会继续再发展嘛，它不是一个不会变化的一个结果。所以另外就是苦苦，所以这个上面大家稍稍做一下场。然后一样之类就是呼吸上面三七二十一遍静心呼吸这样。 所以开始关的时候，先把那个苦苦辛苦换苦一起拿出来，不要这样去思维，先分开，先只是想苦苦实践的当中呢，我们所能推理分析知道的，或者是亲眼亲耳能够见证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哪怕消化不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苦啊，就是然后过一会儿再来想，就是事物在长期变化当中，五年前的十年或者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不断的变化当中，就是落差很大。就像藏地的那个天气一样，有些时候中午很热，然后晚上很冷，然后一天的温差就有很大，所以变化当中从冷到热的变化很大，所以人际关系有时候也有那种变的苦嘛，变苦。所以其实一步一步想，具德根本上是为本，安住于我心间念作所，以大恩的慈悲摄受，赐予生以成就。 接下来继续想，如果有苦苦身心明显的这些变化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改变呢？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医疗系统，如果生病的时候呢，可以找相关的，医学、阴阳学、各种疗愈、心理学，这样去帮助嘛，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自然或者是就是传统的或者现代的比较结合器械和很多化学种种的一些，甚至用药物来调节这类的，然后遇到一些敌众的话，就是对立的那些冲突的面的话，有很多调解人、仲裁机构、经济纠纷、法院、公检法，就是它有一套处理的系统。很多国家也许有些地方弄得很乱或者是腐败，但是多少还是有这个传统当中和现代当中都有一些方式如何制止冲突呀。现在有些冲突也很难收拾，就类似它是有一种的方式。就是甚至有些会寻求某一种的精神的这个方式，追求精神的成长的方式，来转变心理的迷茫，是有一些自己比较困难要战胜的这样的一些困局之类的。但佛法里面怎么讲的呢？佛法里面的意思是，粗大的这种的上面，从因缘上来讲，当然你可以寻求一般世俗当中的很多的方式，受教育、训练、然后如果身体的话，有身体的相关的这种训练、健身、调节、疗愈，怎么样断食、闭关，就是那种很多方式。但是在佛法里面更加注重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一个整体上面来讲，我们应该，就是有所取舍很重要。取舍当中，适当的取舍。我们因为平时的时候，可能很多方面并没有那么样的很怎么讲呢，适合的取舍。所以说，取舍当中呢，就建立这种的戒的部分。在印度的传统里面，以前叫希腊嘛，希腊是那种的，就是清凉的这种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思是说，你身心清爽啊。有些人说啊，我很怎么讲，爽快的，这个爽字也是比较清凉的这种意思。在印度，尤其是比较炎热的地方，他用这种的词来表达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炎热苦，非常那，就是天气很热的话，他不能够很愉快的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或者是出行去劳作呀，很多都有额外的一层的这种就是热带来的这个困难嘛。但是说月亮晚上的时候啊，或者是季节变了，到了秋季、冬季这样的时候，印度反而是最活跃，人都精力很旺盛，而且很热的时候，你要吃一顿饭都满身是汗这种。尤其过去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的年代里面，所以干一点活都有好像有加倍的那种体力的付出一样。但是很清爽的那个当中呢，神清气爽，非常舒服。当然很凉的地方，你说很清爽的话，不见得是那个特别大家喜欢的词。或许也许在北极或者是反正很冷的地方，你说很清爽很舒服的话，或许不一定。但是这个是这个意思，戒律的意思。在藏语里面呢，说这个字是那个刺称，刺的话一般是就如理如法的意思。称的话就是相关的那种律仪啊、受持呀、戒呀这种的意思，就是如理如法的行持，或者取舍的意思。所以这样子呢，能够避免很多的那种粗大的苦。如果我们说身体做很多恶行的话，今生来世都会有种种的那种恶行这种带来的这种痛苦果报。 就是说如果我身体做这种的伤害其他动物生命的那种的危险的那种事情，那就像杀生一样，佛法里面会说杀生多的人来世会堕恶趣，那今生会短命，或者是其他的，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不仅是今生变成杀生者的那种习气的话，这个会带到来世去，如果来世还在有余福，还在一个就是有可以伤害其他众生的那种的环境里面的话，还会持续的伤害众生，所以这样子最后堕到就是以业报的方式来承受的那个过程。所以意思说就是我们如果能受持那种的某一类的戒，帮助自己说就从行为上面我不做某一类的行为的话，那会大大的改善就是他自己生活当中面临的那种的重大的苦。言语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佛法当中讲的就是与那种的不善的话，也会带来很多的这些人际的这些痛苦，与不善的时候解气，或者是说自己说出去很爽骂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种的反馈回来的也是肯定会遭到其他人的那种的报复呀、辱骂呀，或者是这样子，刚好是自己受不了的，然后也是最后回给自己。所以做恶的人或者是不善的人，最终来讲他承受这个欺骗的结果，恶欲的结果，离间的结果，迟早会承受在自己身上。所以意思是说，哦，既然身体的这个行为当中什么都是越来越努力去做善，哪怕是像我们上一次的用手指指别人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大拇指来指那种的，身体上面尽量就是对于所有的周边的人都保持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慈悲爱心这方面的，就身体不作恶的，不会打人，不会去用这个器械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药品种种的方式去伤害别人，更不会杀生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是果报很大的。所以说这些方面从佛法了解以后，如果结合这个的话，就是包括心态上面也一样，就是说原来可能因为没有取舍的那个标准，所以说可以营造那种负面的氛围，哪怕一个人对你有不恭敬或者说了某一种难听的话，你心里面一下子可以很愤怒或者很大喊大叫，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想象什么某一种不好的方式来回击啊，甚至小孩子都有功夫片在脑子里面，电影特效说我应该这样这样把他打败啊，这样或者是用一些恶毒的那种演绎在脑子当中啊酝酿。所以但是如果我们取舍当中已经戒律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说他有这个动机上面，对境上面，采取行动上面，后果上面这样讲，但是你从这个动机上面就是戒律更加细致的话，应该从动机上面去避免。所以动机上面避免了以后呢，就是很多这种急躁愤怒不及后果失控以后的再一次失控失去，就是它的那个余波一样的很容易失控，你只要形成一个波，后代的波可能有时候控制不住，所以就是第一个波没有弄了以后，后面那些波起不来。所以它这种的方式就是说清凉的方式，就源头开始清凉，就是自己已经想好了哪些事情我不做，不吸毒，不打架，或者是不做某一种的就是言语上面伤害别人的事情，别人也不会轻易的一般无缘无故伤害的机会很少。所以内心没有贪嗔的话，那是最清凉的。所以心清凉的时候呢，那个粗大的那个枯骨就降低很大。我们暂时就是最终要说连那个就是其实意思说会至少不制造未来的这个苦的重大的苦的这个因， 所以过去的这些就是有一些可能没有结束的会有一些余波，但是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变苦的这些呢，需要那种修定，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修定的话，心思是不定的，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这样想那样想，就是一会儿泛起这个傲慢心，一会儿泛起竞争嫉妒愤怒，你觉得就是可以信任，但是又产生怀疑，这样子就是一直有变化，难怪就是外在的这些也会一直会变化，最主要的这种因缘上的变化还是心。所以如果你对一些见解取舍有稳固以后呢，逐渐在这个上面不要乱，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变成自己的道，就是这样子。那辛苦的这个上面根本上面要超越轮回的话，当然要智慧，所以慧的这个修行呢，这个极其重要。所以说最终能够乃至于生老病死这些基本的苦都能够超越，或者是在就是已经不在这一个所谓真实痛苦的那种的执着的经验里面。所以基本上，所以就可以大家禅修的时候，刚才第一个想了三种苦，第二个在想说，尤其是在南传的或者是小乘佛教里面，尤其是强调戒律，强调戒律求个人的解脱。有些人想大乘佛教里面讲的话，个人解脱是好像是很小，那怎么讲，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一样的。其实个人解脱是非常好的，你不帮助不了别人的时候，帮助别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要发这个愿，但是首先呢有一种的心说我能够不害人，这个就是很好的一种的变相的这种就是帮助吧，就是因为在害的状态下你变成不害的话，那已经是帮助。然后再一次再来讲的话，因为你业的连锁反应一样，他也会害你这种。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求的这种解脱，个人的解脱。所以说这个其实本身我们在世间当中，一个人说我能够成就自己的安乐的话，那也其实是很好的。所以尤其是解脱的话，那就更是就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能够解脱个人的烦恼。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保持身心的清凉的这个方向上面，持戒为主。所以这个是我们余下的一点时间，就大家在这个上面稍稍的想想，是苦是有方法可以就是减少，可以逐渐的消除。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不仅是想这个，就是善业三门行善呢，修定呢，就是定慧，这些对于解除粗大的苦，相对稳定这种福德，善业，就是这些以及究竟超越这种三苦的上面有极大的益处。所以说以前有些人看戒律是一种束缚，觉得也许是让我们就阻止我们享受或者安乐的那种，以为是一种戒律，但事实上面戒律是真正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这个因，带来快乐的方法，也就是是一种快乐之道。本身世界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人生过得平衡比较自主幸福的话，应该就是持戒。而且佛教里面有很多种的戒，所以你如果不能吃这个出家比丘尼这些戒，可以吃沙弥尼的戒，如果不是出家人的话，可以吃居士尼这种的戒。如果这个很难吃的话，只有在皈依的这个基础上面还可以吃这个一天啊两天啊一个星期啊数天啊这种的把关斋戒。所以选择的余地很多，如果是说那这个居士戒无条戒自己很难吃的话，你就吃一条戒两条戒都有选择，这些都有选择。所以它是非常的方便的人去心持逐渐的改善，因为一次一下子要做很大的改变很难，但是诸位已经修行很长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想说我如何就是如果真的要避免这个很明显的这些遇到的粗大的很多身心的苦的话，很大程度上面要改变这个三门的行为。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也会转变这个人际关系，从态度从语言从行为上面发生变化，当然别人也会感受到他们的这个意境啊幸福感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恶是痛苦的来源，心恶不善的业，善心是快乐的来源，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比如说身处在另外一个人旁边，那个人三门非常的调柔非常的善良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感觉到幸福快乐，有信任，有那种。如果一个人在旁边三门极度的恶的话，那你自然而然感受到不快乐、威胁，或者是这样子。你自己的内心的三门如果不调的话，也是这样扰乱自己、伤害别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就是逐渐的从戒建立这个定，那不至于说一下子七上八下、颠三倒四的，一种修行呢，或者是就是持善的方式，直至解脱，就是不断的积累这个福德的这种资粮和智慧的资粮，所以修定修慧，所以这个上面自己说哪一些地方目前还做得不好，包括甚至就是跟人见面或者说话，这一些自己过去注意不到的一些心态、一些想法，有没有就是，就是心态有一种怎么讲呢，不善良的那种的一些状态，那些的时候想要改变，下这种的决定禅修的时候。所以还剩下几分钟，大家 所以稍稍的回顾一下刚才陈修的内容。所以有些人会这样想，就是说，三门行善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句脏话或者是那些都不能讲？但是这些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一些特定的，就是人为了帮助别人、警醒别人，说一种的稍微重一点的话呀，这一类的，这些上面要看，要有分寸嘛，说多了肯定不好的。哪怕是自己的孩子或者啥的，那种都会形成那种，就语言的伤害会给别人制造很多痛苦，所以说的人觉得不觉得那个痛苦有那么重，但是被说的那个人或者听的人有可能会心里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冲击伤害，所以这个上面要有那种敏感度，然后说的时候的动机一定不是就是一定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爱心，然后也要掌握分寸。如果我们以爱心的名义去这样说粗话，肯定是不好的。然后再一个是自己的愤怒，但是就是掩饰，用爱心的掩饰或者那样的话都不好。自己没有，就是很不是非常的明显，100%确定是一种纯然的爱心和就是完全。就是这个差别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你是纯净、完全纯然的一种爱心的话，别人的反驳的时候你不会生气的。但是你如果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情绪出发的说的话，别人反驳的时候会有那种反感或者是不接受。所以那种的有些个别的情况，你可以，就是实际陈述的时候有一点，就是说稍稍敲一下那种，有时候人有那种的必要。但是一般其他时候，大部分人比较怀念的，其实当时也许没有效，但是之后长期有用的，还是比较用柔和的方式，善良的那种的，是最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就是多努力。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无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多逃，愿度有海诸有情。不记得，明天再会。